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好，现在我们请到的是南澳大学国际商务战略专家 Ryan 唐博士，来跟我们分享对于最近的中澳贸易争端的看法。你好 Ryan。
你好 Lucy。
那接着上周我们点评到的澳洲的龙虾能否寻找到替代中国的市场这样一个话题，事实上当我们的采访播出之后，事态就已经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澳大利亚出口商呢感到越来越焦虑，同时农业部长指出要保持冷静，不要散播谣言。那你觉得能保持冷静吗？
澳洲政府的有关官员呢，保持冷静是可能的，但是作为比如说养殖龙虾的渔民，还有农产品的出口商，让他们保持冷静可能是不太现实的。因为首先来说 ，WTO 这个审理过程呢是很长的，没有个几年时间是结束不了的。可是我们不可能让真正的外贸从业人员还有农场主们还有渔民们去等几年时间收回他们的成本和损失的利润，这我觉得这个是不现实的，所以要求他们冷静几年时间，我觉得这是不太合适的。
农业部长还特别提到，这应该是一个市场的问题，就是像这些养殖农虾的个体户，他们可能需要为自己的商业行为负责。比如说现在中国市场可能对你来说是不友好了，那你是不是要把你的策略调整一下，不应该是一个政府的决策，你认同这个说法吗？
造成现在这样困境的原因是渔民本人吗？是渔业从业者吗？是出口商造成的这样的结果吗？他们的决策是比如说去年做出来的，那么在去年这个时间或者前年这个时间或者五年以前的这个时间，他们做出的决策是错误的吗？或者说导致这个决策变成一个错误的决策的原因是他们本人吗？那么实际上不是的，对吧？那么造成贸易状况恶化的因素不是外贸从业者，也不是养殖龙虾的渔民或者是酒庄的业主们，他们是要为他们的决策负责。可是真正的问题的根源不在于他们，肯定不会是因为龙虾出口的多了，所以中国不需要龙虾了，也至少现在看来也不是因为南美的龙虾到中国太多了，所以不要澳洲的龙虾，不是一个市场原因造成的这样的结果，这样的情况。国家之间的贸易呢，它有一个渊源，有一个历史发展的进程，所以不是说今天我的龙虾有问题，或者说昨天的龙虾有问题，可能会是今年、去年、前年这样累积起来达到的这样性的一个结果。
美国大选呢，现在拜登是当选总统，就是包括以前在奥巴马时代驻中国的大使，还有很多研究美中关系的专家学者都认为，在拜登真正上台执政之后，可能中美之间的关系呢会没有现在这么紧张。那你觉得澳洲政府是不是也会很快的相应的做出一些调整，或者由于这样的大环境而有可能改善和中国之间的关系，乃至于缓和目前的贸易紧张局势？
在奥巴马政府时期呢，包括如果以后拜登能够在明年顺利入主白宫，那么可以预测到美国按照奥巴马时期的对华的外交政策来说呢，实际上还是一个政治上的冷静，然后经济上的紧密合作的一个状态。那么我觉得这样的合作状态就是奥巴马时期的对中国的外交和外贸政策呢是比较明智的。
就在几天前 ABC 的 7:30 的专题节目采访了特恩布尔还有陆克文，也提出了一个共同的观点，他们认为莫里森政府在对待中国的这个处理手法上应该是学习日本，到底具体指的是日本怎样很好的处理和中国的贸易关系，这个能不能点评一下？
我觉得呢，就是刚才我也提到了，因为国家间的交往，特别是国际贸易的交往呢，实际上真的是应该是一个求大同存小异的一个过程。国家间的这种意识形态的差异呢是肯定存在的，包括宗教信仰这样的差异是肯定存在的。那么我们澳洲政府在国内呢，在澳洲国内呢可以做到 harmonize， 对吧？我们可以包容不同的文化、不同的信仰、不同的政见， 那么对外为什么不可以包容别的国家不同的政见、不同的信仰、不同的ideology， 这是应该可以做到的。那么和不同的国家去交往的目的并不是要把别的国家变掉，是吧，变成别的和你一样东西，而是说和别的国家交往能够获得对自己的国家有益的地方。那么我说的是国际贸易，那么和别的国家做贸易的目的是什么呢？给自己的国家带来好处，而不是说啊，我跟你这个国家，我们的信仰不同，我们的 ideology 不同，就是这个意识形态不同，我就不理你。我觉得这样做似乎有些幼稚，像小朋友在一起玩，在幼儿园里头，小朋友在一起玩，因为这个孩子喜欢吃糖，你不喜欢吃糖，你就不理他，不跟他说话一样，这是不太成熟的一种表现，好吧？国际贸易不是这样的，应该是我和这个国家一起相处，获得我要获得东西。那么尽量不要因为旁枝末节的事情去打扰我的主要的目标，我觉得这样才是一个成熟的做法。日本政府从来没有认同过中国的这种意识形态，也从来没有放弃过去参拜比如说靖国神社这样他们自己所认为正确的东西。可是和中国的贸易受到很大影响吗？当然有时候会有阶段性的低谷，但是总体来说会很快恢复，因为日本政府从来不会去在某一个总理当任的时候去触碰中国的底线，去刺激他，在政治上去刺激他，是为了保证在经济上头能够通过中国这么大的市场获得对日本的经济利益。我觉得这样是聪明的做法，但是澳洲呢，的确是需要向他们进行学习。
好的，那我们也非常感谢南澳大学国际商务战略专家 Ryan Tang 的观点。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